让你幸福与日增哦。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微微，这里是之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邀请到的是好声音主持人好序列好哥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好序列好哥，非常开心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还微微一起共学。
邀请到好哥哦我们谈到了这个，我们说三杯茶嘛，不是说觉察观察洞察嘛，其实去设定目标去了解自己其实是很需要一点契机哦，因为到很忙的时候你就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你会觉得我日子每天都在过啊，我薪水每个月都有进来啊，那我还需要想什么。其实我自己过往啊，有的时候在那个人生阶段转换的时候，大家比较有可能会去做一些省思，像是我从学生阶段然后完全脱离要变成一个社会新鲜人的时候啊，其实一开始的那个彷徨是蛮彷徨的。
对，
因为我毕业大概三个月内就找到工作，并且也是相对稳定薪资待遇也不错的工作，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其实我心里是蛮恐慌的。
对，
那恐慌
焦虑，
对，是在于说以前你在念书阶段大家的目标相对比较一致而明确，例如说我要考上什么什么学校，我要考100分，然后是要怎么样检定要过这样子。可是你毕业之后啊，你除了赚那一份薪水之外啊，你就会自己也在怀疑说，那除了领薪水之外然后勒，
对，
那就这样子吗？50年然后退休吗？就是很感觉就有点不安哦。你当你不确定的时候其实也会产生不安，然后你没有拟定好方向，你也不知道说我现在正在努力什么。所以我记得我应该是毕业后开始工作大概几年内都是有一点点带有一点不确定性，但真的要慢慢聚焦诶，甚至自己想清楚，有时候你也不知道自己想不想得清楚啦，有一个方向的时候就先做做看。
对。
然后我记得刚刚讲说那个不要那个输不起嘛，就你要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我都会给自己做尝试。就例如说我那个投资上面啊，你知道刚开始投资啊，假设有赚钱啊，很容易齁一股脑儿，
对，
就很嗨。人家不是说大家现在喜欢网购吗？你像现在买股票多容易吗？跟网比网购还要简单，
一下就可以买好多。对
对，东买买西买买，今天买明天赚，好开心哦。
yeah.
然后我就开始试哦，其实我一开始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就是啊，我今年就是试试看，我觉得我放多少钱我感觉好像快不行了。
对。
我就给自己做了那个
压力测试。
对对对，因为当然你有钱就觉得我都投，就我真的发现诶，好像到了某个阶段哦，那个下单键就有点按不下去。
对。
那我就觉得蛮有用的，所以我觉得那个真的去做是很重要。但你说会不会赔，可能也会啦，但是你也要真的赔过你才知道，
你才真会赔啊。
对，你自己说你真的要输过，你真的要损失过什么，你才会
有感觉，会痛啊，
你才会有感觉。所以我觉得是对我来讲长大这件事情或找目标这件事情好像真的需要有一些阶段性的失败。
没错，
就你说你要一直成功嘛，如果可以最好啦，但是通常不太可能。那你要有一个容错率。我觉得好哥会不会也觉得我们真的在试，不管是刚刚讲投资方面或目标方面，就是要卸掉那个自己的那个自尊的心房不太容易耶。
其实刚才这个微微在讲这一段里面有好多重要的主题，好，包含就是怎么样想清楚，
对 啊
然后容错率，看待失败啊，这些东西，包含就是假设设定目标，就非常多主题，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聊聊好不好。就第一个什么叫做容错这件事情啊，我们从小都听过一句话叫做失败为成功之母。
对啊，
对不对？失败为成功之母其实非常有意思啊，就怎么去定义失败这件事情。如果失败为成功之母的话，那请问一下，那成功是不是一定就要失败？
好像听起来是这样嘛，要妈妈才能生，
妈妈才生小孩嘛，对不
对？
所以后来啊，我在一如既往《摩根豪舍》这本书里面，看到一句话，为什么都鼓励大家说多去看书、多去读书啊？因为尽信书不如无书。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小时候学的一些观念、这思维，它会根深蒂固的放在我们脑袋里面，但你会深信不疑。而深信不疑呢，你的所有的行为呢，基本上会跟着深信不疑的方式去走。好，重点来了。 在一既往里面，他说我们看待失败的时候，很多人都把失败当失败。你说失败为成功之母，但失败这两个字一出来之后，你就会跟 loser， 你就跟没用、你就跟沮丧摆在一起了。所以他说真正的关键是怎么去看待失败这件事情。他举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啊，就是有人跟爱迪生说，哎呀，你这个真是好可惜啊，好辛苦啊、哈，这个试了600多次的失败才换来这个成功的钨丝哈，可以当成是灯泡的这个、亮度的这个原料。然后爱迪生说，什么叫做失败？我是发现了6000多种不能够当电灯泡丝的材料啊，怎么是失败？我发现。他把失败看成是成就。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关键啊，什么关键呢？就是当你不把失败看成失败的时候，它本身不是失败，是每一个都是成就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你会乐在其中哦。那什么叫做乐在其中呢？乐在其中是我们一个人生最重要的资源，叫做时间。如果你今天做的事情是非常痛苦的话，它会有个非常大的谬论啊，就是你痛苦了半天，只有一刹那之间的快乐。
对，并且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
对，所以最近好哥又刚好读到一本书，跟我之前非常喜欢的一个算是谐星叫金凯瑞，我不知道年纪轻轻有没有听过哈。他这本书呢叫不要跳脱舒适圈。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过，就是不管微微你跟别人说，还有别人跟你说，说哎，我们要跳脱舒适圈，不要待在我们的舒适圈里面。有听过这样的话？
有，还会不甚至很多人会说要鼓励做这件事情，
对不对？哈，对。所以其实我看到这本书，就想到我在台积电有一次跟我这个老板聊天，第一年的时候还不敢跟他互呛，你知道吗？有一次呢，就心情也不是很好，然后他在旁边就谁谁凉嘛，就跟我讲说，哎呀，我跟你讲，序列，你就要跳脱舒适圈，不要一天到晚就想你现在目前干的事儿，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跟看一看他说，我说老板再说一次，你刚说什么？他说你要跳脱舒适圈。我说跳什么跳？我都还没找到舒适圈，我跳什么跳？我说你这一块我不舒适。我一说完他也乐了，你知道吗？
他说好像也是这样。
对，我说我现在美其名也不过是我的习惯圈。这是我第一份工作，我从来没做过其他的工作，我怎么知道其他地方的习惯不会比这个习惯来的舒适呢？
对。
他那时候听完之后，
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他那时候他的格局也很大，所以我跟他关系很好。哎，你这家伙，我们说话还有挺有道理，你知道？后来我看这个别再跳脱舒适圈的时候，就让我想到金凯瑞。金凯瑞呢，有一次去帮大学演讲的时候，别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脱口秀，当成是终身的志业？”他说：“因为我爸爸。”因为我爸爸呢，他从小就是一个很会说笑话的人，而且每次说笑话都超级好笑。每次我们一聚会的时候，只要他在就很欢乐。可是我觉得我爸很奇怪，为什么他没有朝这方面去发展，却找了一个在我们当地里面的行政跟会计的工作。有一次我就问我爸说，爸，你怎么不做脱口秀或者去从事谐星呢？他说，孩子，你不懂，赚钱重要，对不对？如果今天我去做那件工作的话，这么不稳定，谁来养你啊？对不对？当时他觉得他爸讲话很有道理，好死不死，只要他爸待过的公司都会倒。然后他爸郁郁寡欢。然后因为他爸的这个经历，后来他在这次大学演讲的时候，就跟这些即将毕业的学子说，你们一定要找到你们喜欢的工作。我看了我爸之后决定了，我要一辈子把我的人生奉献给我最喜欢的脱口秀跟谐星。如果你们找不到就拼命找。他说为什么？因为从我爸身上学到两句话，如果做你自己不喜欢的工作都未必会成功，那为什么不试试你喜欢的呢？至少在你工作的过程当中你是开心的。就算没有成功你也开心过了。
对啊，
所以这件事情给好哥很大的体会。所以很多人问我说，好哥，那如果一直找不到喜欢的工作者啊，有另外一本书有给你解放。什么书呢？叫心流，心流状态。他说如果你找不到你喜欢工作，你至少有选择你喜欢的方式去工作的权利。所以如果找不到喜欢的工作，试着找你喜欢的方式去工作，泡杯咖啡，戴上耳机，不要听老板谁谁亮，对不对？让自己有一个快乐的仪式感。让你自己所过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快乐的因子存在，你的人生就具备无限的财富。为什么？因为金钱可以越赚越多。时间只会越花越少。好，这是第一个好哥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觉得很开心很快乐，这是其中一块。而另外呢，好哥要听到这个微微说，哎呀，我想不清楚啊，未来怎么样？有没有人 在就是这个广播的时候，大家扪心自问，从小不管你做任何新的事情，你想要跳脱舒适圈也好，或跳脱习惯圈也好，这很奇怪啊，很怎么跳啊，
嗯，
但是当你跳的时候，又有人叫你不要跳啊。大家就想个概念哈，就是叫你跳的时候请不要听他的而已，叫你不跳的时候也不要听他而已。我刚才已经告诉大家了，我老板叫我跳，对不对？他基本上不跳也是一种选择，
嗯，
对不
对,
对，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我跳出去到好不好，但我可以选择跳选择不跳。回过头来我请问一下，微微有没有人就是你要跳的时候别人叫你想清楚的？
有啊，他一直都叫我想清楚啊，跳或不跳都叫你，
是吧？
然后你就永远都在想，
是吧？
因为你想不清楚啊。
对，这就是后来另外一本书，好哥说的所有书啊，都会给好哥很棒的答案。这本书叫，那时候我看简体版叫《能力陷阱》，好像后来出繁体版。《能力陷阱》，我看到的最我让我就惊讶的一句话，不能讲喜欢了，
嗯，
惊讶一句话，他说，很多人如果叫你想清楚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自己下面这句话，你是永远想不清楚了。
对啊，就是想不清楚嘛。
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没有办法用你过去有限的能力，
嗯，
去想清楚你未来无穷的潜力。
嗯，对，
你想的是用过去的脑袋去想，但你现在决定的是未来。那回过头来，不管说是被讨厌的勇气或积极心理学，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你的过去不等于你的未来，本来就是这样嘛。我们小时候写我的志愿，有哪一个人的我的志愿长大之后一模一样的？如果你告诉我小时候做 podcast， 我说你神经病，我连 podcast 都没听过。
嗯，
你永远没有办法想清楚的原因是未来还没有过来。
嗯，
而未来过来的时候你才知道，当你知道的时候你才有选择权。好，那说完这句话之后，很多人好哥说，好哥，那目标不需要设定吗？如果这样讲讲，目标不是不用设定了吗？对，我没办法想清楚。我说目标啊是干嘛用的呢？目标不是让你达成用的，目标是让你开始用的。
嗯，
目标不仅为了达成让你开始，你开始之后才往前走，你往前走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不同的风景。举个例子好了，如果说我一开始不愿意写书的话，我怎么机会去接受访问？我没有接受访问，我怎么有机会知道说，嗯，有一天我可以做 podcast？
嗯，
我如果没有做 podcast 的话，怎么知道说我喜欢做 podcast？ 而这一连串都是因为当时两个关键是愿意让自己往前走的这个小目标，你会慢慢慢慢看见各种不同的风景，而这时候你才有更多的选择权。
嗯，欸，其实我觉得大家不妨可以想一下，就说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可能性，也是因为可能几年前过去我们曾经愿意做过什么事情，并且我们当时下那个决定说不定还很随便呢，
对，
甚至可能还被迫呢，
是啊。
然后我们可能做了一件事情，然后促成现在的你。所以当你现在又因为全新的事情感到困扰的时候啊，其实就像刚刚讲的，选择都是一种选项嘛，
没错。
那你做了那一个决定之后，也会去影响那一些未来未知的你，然后也许某一天你又回想起来，哎，想当年，
对，想当年我做了一个决定，如何如何如何，甚至我大概今年上半年啊，就出了这本《致富觉察》之前，还有一个好朋友来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访问好哥说，哎，好哥，你有没有这一辈子如果让回到年轻的时候啊，
嗯，
想要改变的一些历史
哦，给你逆转的机会，
给逆转的机会。我说你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自己问过自己，
嗯，
我唯一想改变的话可能就是希望能够去劝告我爸爸，
嗯，
啊，就是多照顾自己的身体，不要在我13岁就离开，
嗯，
啊，因为那会有点遗憾嘛，
嗯，
啊。可是这个问题我自己问过我之后，我也曾经想过一件事情，就是也会不会就是因为我爸爸这样的关系，才让我对所谓金钱的渴望会有这么多的尝试，才变成我现在的这个自己，
哦，
对不对，
嗯，
那如果回到那个时候他改变了之后，说不定就不是现在我喜欢的我了啊？为什么呢，
嗯，
因为现在目前很多人我说好哥，你喜不喜欢你现在自己，我说你我问我现在的话我还蛮喜欢我自己的，
嗯，
啊，那如果说你让我回去改变了之后变成我不喜欢的我的自己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答案什么，因为我没有另外一个选择权，
对啊，
我只能做我自己，
嗯，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说你就做三个受就对了，第一个好好感受，第二个好好承受，第三个好好享受。
嗯，
你没有感受的话，你没有办法知道说现在目前的你到底承受什么状态，然后你才能知道说我可以有不同的觉察。觉察什么东西？觉察是你看待事的时候它也是一种成功，
嗯，
对不对，它是一种不同的发现啊，它是一种不同的 在你生命当中要去体验的一种分分秒秒。
嗯，
所以其实想啊这件事情，虽然说想都是问题，做才是答案，可是很回过头来，就是你的思维呢会决定你接下来的行动哦。
嗯，
甚至很多的时候我都跟大家讲说，大家去看啊，就是你只要一直像昨天我发写了一篇文章，也是我另外一个好朋友在我 podcast 的时候回馈给我，他说他在差不多十多年前吧，快十年前，他有一段经历了非常的人生低潮，甚至想要把自己给结束掉，你知道吗？后来他听了别人的建议之后呢，开始去买了一本笔记本。
嗯，
笔记本做什么事情呢？他每一天晚上就刻意的写下今天不管是自己也好，或是想象也好，或是看见也好的十个好棒。
嗯，
啊，有哪些好棒？
嗯，
就他从那上写完之后，他才发现，哇，如果没有这样写的话，这十个好棒几乎是视而不见。
嗯，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哥今天来跟微微一起聊天，对不对？你知道多棒吗？
嗯，
我如果今天是声音沙哑的话，我是不能说话的。
嗯，
对不对？如果说今天我腰疼，我曾经这个叫做腰闪到，躺在一床七天，你知道连上洗手间都没办法上。
嗯，
所以能够走路多棒吗？
嗯，
而且今天呢，我短短的时间搭个捷运走个路就到这个电台来了。
嗯，
没有碰到任何塞车，好棒吗？
嗯，
所以其实当你看到这些好棒的时候，就跟我们以前在做 PPT 一样哈，它是做堆叠嘛。
嗯，
就是你如果看到好棒的时候，这些不好的东西才会下去。
嗯，
要不然你没有看到的话，通常啊，会有一个所谓的是错觉，就会放大你不爽的东西。
对，你又很介怀那些事。
对，而放大这些呢，不要怪自己啊。就像才这个微微说，我们很怕改变，也不要怪自己，因为其实就动物性本能的话，占据地盘啊，拥有领地这件事情，不要改变是生存的关键。
嗯，
这是我们古老生存的关键，所以改变本来就不是一件好事，所以不要让自己做到小便，听起来有点粗俗哈，但是真的是小小便就好了。
嗯，
你才不舒服，一点点扩张。那回过头来呢，让自己慢慢慢慢变的过程当中，舒适圈不要跳出，扩大之后，我们的选择权更悠游自在。
嗯，哇，我觉得真的好夸张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是书里面或者是好哥讲的，就是都跟我以前想过的事情一样。我
是吧，
我觉得很可怕。
共识性对不 对,
对，好惊人。但当然我觉得确实像刚刚讲到了，我们去做一些尝试的时候啊，你真的要带有一点险的勇气。
对，
因为刚刚讲未来必然是未知的。
对，
不管你是大便小便小小便，你都还是有变嘛。
没错，
所以有些人会说，哦，那我变这么一点点我就怕得要死。哦，我觉得也可以理解，每个人可以承受的那个风险不一样。所以我自己啊，帮讲，我们为了致富这件事情，虽然我们讲这个富不只是钱，包含时间、健康跟关
系。
那每个人能承受的情况，像我跟我妈妈的互动，跟我父母的互动，因为他们是一个快要退休的这个年纪，
对，
哇，他们就会更固化了。
对，
因为毕竟年纪长了，很多想法也相对比较单一。
对，
那有些年轻人会觉得说，啊，你这样老古板哦，或者是觉得说，哎，现在都人家都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讲，人家都已经习惯这样四五十年了，突然要叫人家去做一个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该怎么办。所以像刚刚讲到最简单，我们常说的那个投资啊，
对，
你说我们年轻人好像买那个股票啊，买基金很容易嘛，手机嘛，然后什么网页啊，我跟我妈妈讲的时候，她就会说，哦，不要，那感觉很危险。
对啊，对啊，怕。
对，他说，哎，欸，以前都是去那个
柜台
嘛，然后说现在他说我不太敢用这个，然后他就觉得我说，欸，很方便嘛，让你很快的就可以，这个投资小白也可以快速入手，但他最畏惧的其实是因为透过数位的方式。
对，
那我因为这件事情跟他聊了非常非常久哦，我就会想说啊，不然这样好了，我们就试试看，就是他去买哦，例如说我们现在常见的，例如说 ETF 或什么，大家最容易入手的。因为我主要是说想要带他，或者是让他知道，理财的方式有什么，然后也很简单。我说不然这样，你就是每个月你也不用开户头，你钱给我帮你用
呀。Yeah.
我说我们就记账记好哈，你的钱我也不会给你，
我帮你代抄。
对,
不 对,
对，我们就定期，我们就说好我们定期定额买什么， 然后我每个月跟你讲说他怎样，他说哦，你也不用每个月跟我讲。我说那个亏钱或什么样，你们就设定一个金额嘛，就是亏了你不会肉疼的，
对，
然后你就看看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大概应该是今年吧，今年初的时候就设定了一个小小的目标，其实一个月也没有扣多少，大概5000块嘛，
啊，
就很基本啦，非常非常基本。那你说会赚大钱，就是也不会，但是你说会不会
开始啦，
会不会是会不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觉得是哎，
没错。
像前阵子那个股票下来，我就跟他讲说哦，我们最近股票掉下来了，那他还说哦，原来是，他就会知道哦，钱是这样子高高
波动的，
对，高高低低。然后我就说我感觉我们还是要放久一点，我们也不急着要把它拿出来，他就说对啊，那我们就继续扣啊，就是这很简单的事情，甚至也不是我妈妈自己亲手去帮他设定，我设定好给他看，跟他讲说哦，我已经设定好了几号扣多少钱，然后我妈妈把钱给我这样子。我觉得可以去找到一些像刚刚讲折中的方式，
对，
就是对他来讲很困难的事情，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容易的方式去做一个开始。那你说会不会真的像我们所预期的啊，让我可以发大财？我觉得你自己在做的时候就会知道大概可能的 range 在哪，但是我觉得有开始能带来的改变是最最珍贵的，
真的真的，
就他就比较容易，未来比较容易上手。我至少是最，我觉得今年我人生觉得今年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
你看你带着妈妈这样做多好。
对啊，所以也老实说不会，人家会说哎，这样你赚不了钱，人家不是常常冲来冲去吗，发大财。我是说可是我们家就不太适合这样。
对，我觉得像我讲这段不太适合很重要，你要找到你适合的方式。如果你自己本身都不喜欢，你做起来就不舒服。
对，你就感觉不对。就算你赚钱了，你可能还是每天心惊惊。
对，没错。所以说，跟我身旁周遭的朋友讲说，不要去 push 自己的父母亲，不要 push 自己的小孩。为什么呢？每一个人投资的方式都不一样，
嗯，
啊，每一个人喜欢的方式都不一样。你要很舒服，事情很重要。
哦，对，
因为舒服他才会做得久，
嗯，
做得久才会做得好。就像很多人说，好哥，我想买股票。我说你喜欢股票吗？嗯，我不喜欢。
那为什么要买？
我说为什么要买？大家都说股票会赚钱。我说如果你不喜欢，你会去研究吗？嗯，我试着研究看看。我说你开始研究了吗？我还没。我说你看你不喜欢，然后你现在还没开始研究，那你怎么去买股票？如果可以的话，你先买一个简简单单的一股就好，两股也好。如果真的亏了也就算了。如果真的你发现买了之后你还是不想研究的话，你看其他的。
对啊，就换别的，
就换别的，就算定存都没有关系。很多人身上跟好哥讲说，好哥，定存不好啊。我说哪里不好？他定存利息很低啊，啊，我说低有什么？他低的话都被通货膨胀吃掉了啊，利息实在太少了，我说不是利息太少，是本金太少。如果你持续存下去的话，就算没有利息的话，你本金也会增加，
嗯，
只是没有办法用这个钱母去生钱子而已，
嗯，
但是如果你都花掉了一毛钱都没有，
嗯，
你连投资的本钱都没有。如果今天就算我有1亿的话，我只有 1% 一年有100万，今天如果让你有10万，你就算100%的报酬率，你也只不过变成20万。
嗯，
所以真正的本金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讲说赚钱啊，要拼命的存钱。
嗯，
当你存钱的时候呢，你才有足够的底气去做未来比较更好的投资，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哎，不过真的像刚刚讲的，哦，很多人在一般我们讲说金钱上的那个理财上面哦，就是人家说有心魔就是这样，就是可能看到哎，这个方法好像不错，就像刚刚讲的，哎，我想选股票，因为人家说都会赚钱。可是你心里就总归就有个可能有过不去的坎
、
所以你就在那边踌躇。
对，
然后或者像我们最常见，就很多人看到哎，买什么什么好像投资报酬率很 高
、
可是你说你真的会去买吗？不一定。
对，
我觉得这是我每次看到这样的讨论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人真的很奇妙，就是说明明就觉得好像做件事情啊可以达到你的目的，例如说高报酬，但是你心里又过不去，所以你就在那边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不知道在踌躇些什么，
在想啥哈，想当想啥。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人跟人之间差别嘛。所以为什么巴菲特说他买了一本就是赚了1000块的那种方法的开篇章，就是做就对了
啊，就是
就是。那你说啊，他就不是怎么办？他就不是啊。好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的对他的这个叫做诱大
啊，
他还没有就是叫做穷到或困苦到他想要做这件事情。
嗯，
而且这件事情很重要。班杰明·富兰克林就是华盛顿的左右手，曾经说不要说之以理，
嗯，
而要诱之以利。
嗯，
当他穷到一定程度哈，他拼了命都会做。
嗯，
当他很想要做的时候，你不叫他做都会做。所以 包含像父母亲也好，小孩也好，有时候你不要跟父母亲或小孩讲说啊，这个多好多好。就像有时候我会跟我的另一半来跟我妈讲说多好多好，发现好像没用。
你的好跟他的好不一样，
不一样，
对
不对？
对啊，
他还没感受到那件事情的必要性。后来就像我妈在年初的时候，因为去做了这个脊椎的手术，然后脊椎手术之后才发现，哇，花这个钱实在太贵了。然后这时候我跟他讲说，妈，你这个小手术哦，但是如果将来再做大手术的话，可能就不是几十万能够解决的了，可能要上百万哦。现在一个月啊，只要花几千块钱，一年花几万块钱，我帮你请个教练，你就可以上健身房，可以未来把这个几十万跟几百万变成去吹冷气的健身房，还有人陪你来去试看看要不要。他去了两次之后爱上了，
哦，挺好的。
三个月之后，现在每一天去，所以当他觉得有利的时候，有利可图的时候，这件事情他的动机才会比较强烈。所以我们讲说，就跟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你要让这个好哥在唱歌的时候，不是我唱的好听就好了，要对方想听。对方想听，这叫他有利可图。而你说自己利，他无利可图的时候，基本上双方之间是没有共识的。
要切中那个要点啦。所以其实虽然我们在跟大家聊的时候，并没有特别跟大家介绍说，哎，你要致富，你要去买什么买什么，因为这个选择本来就很多，大家也知道。只是说我们怎么去收束一下自己的想象，你自己也可以理解嘛。这东西你就是不会靠买一些东西让自己致富。举个例子，像我就不会想着说我要去买比特币或者是房地产。但很多人说，哎，房地产很好啊，比特币很好啊。
对，
但是对对对，有我的想法就是亏得多。有些人说，哦，不会不会不会不会，那是对他来讲不会啊。
对啊，
但对我来讲，我就觉得，我不敢啊，那我就选别的嘛。
对，就选别的。
反正就像刚刚讲的，你要发财，你要致富，方法很多啊。
对，没错，
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你自己过得去然后舒服自在的方法。那当然有一些方法哦，就是它介于一种，哎，我好像可以做但又不太确定，那也许你可以尝试冒个险哦，试试看。
对，
去突破一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冒险这件事情我刚刚说了，就是你冒险，坦白讲，不要让自己冒险冒得很大，就不会有压力。
对。
像很多人说，哎呀，我今天去买债券可不可以？可以啊，债券你可以买债券型基金啊。每个月3000块钱，就算一年不过才36000啊，对不对？
对啊。
你今天买股票，不要买一张的股票，你买零股啊。对，买黄金的话，买个一点点，你放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钱投下去，而这个钱呢，你想个最简单的概念，就是它如果亏光了都不会心疼。
对。
当亏光了都不会心疼的时候，你就输得起。就像最近的买房子，很多人买房子的话我买不起，没关系，买房子买不起的话，你可以买房地产像 REITs。
哦，对。
那如果台湾买不起，你可以试着去买泰国的，泰国来回的话10000块钱，3-400万的话，搞不好你输得起。如果实在都输不起的话，不要买嘛，
要换别的，还有很多，
就换别的嘛。
对。
那你说其他别的我没有兴趣，我说你到底研究过哪些才说没有兴趣？所以我才讲说为什么悲观的永远正确。因为他永远在没有办法过程当中去放掉一些选择权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所以回过头来，有时候我也跟我身旁周遭的好朋友讲说，不要试着去改变他人。
哦，
你先改变你自己。很多人嘴巴说得很漂亮，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坦白讲，你是没有办法去撼动别人的。所以有两句话呢，也是我自己告诉我自己，包括写书也是一样。我写书从来不是写给别人看而已，因为里面几乎每一篇都是我自己的故事。甚至我在投资的过程当中，我也失败很多。第一个房子买了160万，90万卖出，我才知道房地产会赔钱的。所以要求别人呢是痛苦的根源，要求自己是幸福的开端。当你要求自己做到的时候，别人通常不会因为你的建议而去做，而他是因为看到你变好之后，他才想要跟着你做。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两句话的威力。他不会因为你没有做到而有你的建议才去做，而通常是因为他看到你变好了之后，他才会去做。
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正声电台，首盖号。 节目好听，这会就他正式广播电台熊盖贺。